Xin chào, tôi là Cindy. 你好，我是 Cindy。欢迎你来到笑一下，一起 CR 频道，从台湾看见东南亚，从东南亚看见自己。这是一个主要分享东南亚跨文化沟通交流经验的节目。如果你对于东南亚的人事物感到好奇，非常欢迎你订阅频道关注哦。您现在在收听的是2022全新跨品牌合作特别企划，一起 Share Food is Talk。从4月到6月，为期3个月，一起 Share Food is Talk 特企音频专访，将每个月设定一个大方向主题，并以东南亚的食物为主轴，邀请特别来宾来分享他们在自身与东南亚事物接触的经验和知识谈。目前在台湾已经有累计超过57万名的新住民，而他们所孕育的下一代，同时也称作新住民第二代，简称新二代，也突破了30多万。而你身边是否有任何亲友刚好就是来自东南亚的新住民或新二代呢？你是否认识或了解他们的文化样貌？今天的特别企划首集，很荣幸能够邀请到 Food East 创办人如宝，同时是海归新二代，来分享在成立 Food East 新创团队，借由美食和桌游来推广东南亚文化，让更多的台湾新二代能够了解妈妈母国的文化，也希望能够搭起台湾和东南亚之间的对话桥梁。而他背后的起心动念和历程感想是什么呢？什么又是海归新二代？桌游产品和东南亚美食两者可以如何擦出新火花呢？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如宝的分享吧，一起 Share Food is Talk。 四月的主题是新创故事。好，今天特别企划的第一集，非常荣幸能够邀请 Food East 的创办人如宝上我们的频道。新招如宝，
新招 Cindy，
可以简单的请你做个自我介绍，让大家更认识你们。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如宝，然后我是如火至宝如宝，大家可以这样记。那我目前是一个台大学生，然后我本身是一位海归新二代，然后就是当初会创立这个组织，其实就是希望可以透过 Foodies 让更多人去体验跟去了解东南亚文化，这样子。
了解。那说到 Food East， 你会想要分享三个关键字是什么？
我会希望分享关键字呢，就是希望 Foodies 是带给大家一种东南亚文化好玩的体验，所以我先用好玩的体验来讲。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可以让新二代有家的感觉，就是很希望让新二代透过我们的桌游啊，跟透过我们的这个体验文化的料理盒，然后可以让他们开启一趟回家的旅程，这样子。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希望是 Food East 是带给人们可以更多一个交流的机会，所以我觉得交流这个词或许是我最想要用的。对，就是我觉得我们对东南亚文化之所以会可能会产生歧视和偏见，是因为我们没有好的机会可以去跟他们交流和认识，所以我们希望可以 Food East 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一个契机，让大家开启一个交流之间的对话。谢谢。
哦，原来如此。我觉得这个概念还蛮好的，就是透过有趣好玩交流的方式，让更多人能认识东南亚的每个国家，甚至是深入了解它的文化样貌。那刚刚你有提到你的自我介绍当中，你算是身份背景比较特别，叫做海归新二代。你可以聊一聊，就是在身处两边这个国家，就是你来自越南，也同时来自台湾，你会怎么样介绍自己双边的文化给别人知道？
好，我觉得 Cindy 这个问题问的蛮有趣的。好，那我觉得海归新二代其实也是算是比较新的名词，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新二代样貌是蛮多种的。那 像我自己的背景是因为我爸台商，所以我算是从小就被带过去这样子。然后我读的是当地的台商学校，那大家就可以想象成是今天的华侨学校，也就是像是在台湾的日侨学校、美国学校等等。那我们在当地也有属于自己的台湾学校。然后我觉得在当地台湾学校读书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那边根本就是一个小台湾，因为我们福利社卖的零食，甚至我们用的教科书，甚至是我们的学校老师，其实都是来自于台湾。但是呢，当你跨出校门之后，你就会马上必须要切换到越南这个国家。对，所以就是我觉得算是一个蛮大的文化冲击，可是因为从小都这样过，所以你就比较习惯了这样。那如何介绍双边的文化让大家知道的话，我会觉得说可以透过一些好玩的管道，让更多人可以知道说，诶，其实两个文化其实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因为像是越南也会过春节，台湾也会过春节嘛，那我觉得其实这就是非常好玩的地方，就是有很多很相似，有很多很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个就是我想要去传递的。
了解。那我觉得刚刚那个点其实还蛮有趣，就是说新二代真的有非常多不同的背景跟环境去成长，所以我觉得刚刚有提到说会有身份上的文化冲击，是可能我们在台湾的新二代比较不会想到的一个方向，就是出去之后就是一个完全语言啊文化不同的，不同于台湾的一个世界这样。那第三个就是你刚刚有提到说，因为你一直强调很好玩，想让大家知道异文化这件事情，所以你的 Food East 其实也希望说可以透过最简单的食物，然后结合有趣的像是桌游的方式。那你觉得这样子两者结合的模式怎么样实际增进就是新二代他对于可能妈妈母国文化或是对于双边两边文化的认识和交流呢？
我觉得怎么增进对双边的交流嘛，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应该说我觉得食物当初会想要用食物为切入点，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台湾人蛮爱吃的，然后而且我们对其实对食物的接受度非常高，就像是可能 Cindy 和我都没有去过墨西哥对吧，但是我们
对
都吃过 taco， 就是墨西哥的卷饼这样子。
哦，对。
那我就觉得其实如果说是用食物来切入应该会蛮有趣的，因为食物是你可以最快透过味觉，透过你的所吃的东西，然后去联想到一个国家方式，然后也是最好玩的体验方式。所以当初是想要用越南牛肉河粉来做一个切入，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那我觉得直到现在我们还是没有改变这个初衷，包括我们现在在举办的心想乐史的征稿比赛，甚至是接下来会办的东南亚文化的工作坊跟东南亚文化的市集、法国面包比赛等等的，甚至还有我们在社群上面所举办的各项小活动，其实都是希望大家透过食物来认识一个文化。那当然在这两年之中我们也很多方式来去周转，像是我们之前本来是把食物跟桌游合在一起，但是其实在实际的去跑使用者流程之后就发现说，这其实对使用者来说蛮不友善的，因为大家都只想要好好吃东西然后好好的玩玩，就并不是说把这两件事情合起来它就是会是完美的。所以我们后来也有在食物跟游戏包之外去开发一套完全符合给学校老师或是给大家在家里去玩的桌游，这样就比较不会有所冲突这样子。
完全能理解，就是可能大家一开始想要透过食物去认识一个国家的文化，可能不会去想到那么深入，就是了解这个国家的可能历史啊、地理啊或是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比较深度的话题这样子。对，那第四点呢，就是我也很好奇的一点，就是说你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应该在找人或是找钱这两个方面会让人家还蛮头痛的。那你自己的 成立青创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就是遇到这一方面的问题？可不可以请你再聊怎么样去找对的资源啊，或是说合适的伙伴？你在这个方面有遇到什么难题吗？
我觉得难题其实是所有新创组织都会面对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新创在一件事情很重要，是因为它没有一条有迹可循的路可以走。就是或许我们有很多前人的经验可以参考，可是其实说真的，前人的经验你终究还是要就是自己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来。然后而且我觉得 Foodies 它蛮不一样的是，其实我们今天不是就是比较没有像是一个已经很关注新二代或是关注于新住民的新创公司，这边指的是新创公司这样的角色，就尤其是用美食来传递文化，就是其实蛮特别的。所以其实我们在找方向的路上其实碰了很多次的挫折跟很多次的难关，也不太知道到底什么样子才是好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像是因为创办人我们年龄其实当初是2019年创立的，那时候的自己大概才21岁左右，所以我觉得是还蛮年轻的，其实也不太知道自己要什么，就是还蛮迷茫的状态。然后我们的伙伴也相较于而言都蛮年轻的，对。所以我觉得说其实找人和找钱，我觉得找人我很深有体悟的一件事情，其实是我觉得如果你真心想做一件事情，那么全宇宙都会来帮你。我觉得这句话是蛮有道理的，因为我觉得我在这一路上其实在找人的方面都一直遇到很多很想要加入我们的人，然后或是很有热情的伙伴，所以我觉得找人方面是还蛮开心是有这样的机缘。然后找钱的方面的话，基本上我们就是透过一些比赛竞赛，然后除此之外也有去跟很多单位去谈到合作。所以在找钱方面，我觉得跟很多新创组织比起来，自己或许是比较幸运一点的，因为可能我们说的理念是可以感动到其他人的这样子，对。所以就是还蛮多的单位跟蛮多的贵人都会来帮助我们，对。那我觉得遇到难题就是对，创办人或许会比较辛苦，因为毕竟自己要领导一个新创团队，然后人也蛮多的，然后钱也是我这边去主动去接洽。那但是我觉得还蛮甘之如饴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两年三年的过程当中会渐渐的发现，哎，自己其实真的在帮助越来越多很无形之中会影响到的人。然后每次的演讲或是每一次的分享也让我更加了解自己，或是更加的可以去透过我自己本身的故事去传递更多理念给其他人。
中场休息一下，跟大家分享个好康。你是喜欢接触东南亚艺文化和自由书写的人，别错过咯。最近 Foodies 举办了欣赏月食艺文网络征稿竞赛，征件时间从即日起到5月9号。如果你本身是与东南亚有连接关系的经验人，比如说像新住民、新二代，或是东南亚在台湾工作者，甚至是侨生等，邀请你一起来分享用家乡美食开启在台湾的新生活，或是我在台湾家乡美食食谱的故事。听说比赛总奖金台币破万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本集节目资讯栏查看详细资讯哦。对了，顺带一提，你想参与未来的节目制作吗？欢迎你来到粉丝意见收集箱留言和提问，我们希望和关注喜欢消一下或 Foodies 的粉丝们互动。如果你对于节目内容制作有兴趣，诚挚邀请你到 Foodies 或消一下的社群，特别是 IG， 到我们的精选限时动态意见收集箱来分享你的想法哦，说不定你的留言和问题会出现在节目当中。好的，休息时间结束，让我们回到节目中吧。哇，听完之后真的非常能同感，因为我自己就是在成立自媒体的过程当中也是从 一路跌跌撞撞从零到一去建立就是自己的内容，然后希望说可以分享更多更深度或者是更多元的东南亚的知识和经验。所以就是真的就像刚刚卢宝说的，真的没有一个完全有一个路径让你去找到最快就是可以达到你目标或理想的一个捷径，就真的是要靠自己一步一步稳扎稳打的去找到就是对的人，然后对的事，然后就要在这么有限的时间和资源里面去闯出自己的路，我觉得非常非常不简单。然后那第五点的话，就是你刚刚提到说你成立 Food East 大概也有就是可能大概两年多的时间，因为19年成立的嘛，那有没有到目前为止令你最骄傲的里程碑，或者甚至是说比较失败的滑铁卢，你可以被分享大概一个各自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让观众知道一下。
好，那因为其实 Food Is 是2019年底成立，所以成立到现在大概也两年多的时间了，快要迈入第三年了。它是在我在大四的时候成立的这样子。那我觉得如果说要讲最印象深刻的滑铁卢或是里程碑的话，我觉得先讲从失败的经验开始好了。我觉得我蛮失败的经验就是应该是说像是曲目这件事情，就是一直拖一直拖，然后那个时候本来去年三四月整个 Food Is 算是比较渐入佳境，就是很多人开始在那个月内关注我们，就是因为源自于我自己有发出去一篇我心路历程的文章，然后在社群上面造成了蛮大的回响，然后除此之外就是那时候就开始蛮多的像是媒体的邀约，或是说甚至是在我们的比赛当中决赛也拿到了很好名次这样子。但是那时候疫情整个大爆发，然后我们在一个月内就被取消了真正的五场的活动。那时候是
五天，
我们觉得我们正要起步的时候，正要开始飞黄腾达的时候嘛，但是就偏偏遭遇到说疫情这么严重，我们所有的活动都停摆了，然后曲目的影片也没有办法拍摄，就一直延一直延，然后从五月延到七月八月这样子延。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对我身心灵而言其实是一种会蛮痛苦的，就是会觉得说那为什么偏偏是在这个时候停了下来。但是我觉得还蛮幸运的，其实是在那个时候其实让我重新思考了很多，就是那我们是不是要还是以活动为主要的方向呢？那传递文化和文化交流是不是有别的形式可以进行，然后尤其是在人力跟这些时间都不允许的状况之下，所以我们才会将我们的产品进行优化，然后甚至开发桌游绘本等等，就是这些完全就是不需要有人在你身旁指导，你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去阅读的东西，然后就可以去使用的东西，所以我们才将我们的路线转为产品开发这样子。对，那我觉得算是一个很大的难关，也是一个很大的滑铁卢，可是还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心态的转变这样子。那骄傲里程碑的话，就是我觉得很幸运的就是在这一年内好我没有放弃，对，就是没有放弃说好那因为遇到挫折然后就决定就放弃了这样子。我觉得在这一年内我们还是很勇敢的挺过来，然后在今年四月五月的时候要进行群众募资的上架，就也算是开创了一条很新的道路，甚至是我们当初不是说活动被取消很难过嘛，对不对？对，那就是基本上我们接下来就会有办非常多的活动，像是多元文化工作坊市集等等，而且这些都是甚至有拿到像是文化部的补助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还蛮值得骄傲的，就是可能一年前自己也不会想到自己一年后还会继续做下去，或是已经做出了还不错的规模这样子。对，
哇，听完就是整个的心路历程其实呢蛮 替卢宝感到骄傲，也很佩服你能够经过就是跌跌撞撞啊，一波三折，还是有办法继续坚持自己的愿景跟初衷，然后继续带着伙伴走下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令人感动的部分，就是新创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然后尤其是在你要怎么样让更多人认识你们，然后而且是有办法营运的下去，我觉得这个是在现实面跟理想面之间的挣扎，真的是会让不管是创办者还是就是伙伴都会感到非常揪心的地方。那最后就是刚卢宝你有提到说，就是接下来因为疫情开始比较趋缓，但是最近好像也有点爆发，不过你们有开始规划一系列非常非常多的就是实体活动，那线上的社群也有在开始经营，所以你能不能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你们在近期或是未来有没有值得大家去期待或是关注的计划或是动向，或者是甚至你们自己团队有没有什么样进一步的进程，就是你会想跟大家简单预告或是分享的这个喜悦，这样。
好，那我觉得呢，就是主要还是说，会希望可以请大家帮我们，就是关注一下 Foodies， 因为像 Cindy 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合作的伙伴之一，这样子。然后，所以整个内容呢也会非常非常丰富。那我们其实呢，就是希望透过社群，尤其是 IG 还是脸书，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有四个吉祥物。那吉祥物他们是一个家族，那分别是新二代李黎跟新著名妈妈小莲，然后跟他们家调皮可爱的小宠物，也就是我们的龟龟瑞宝，还有他的小玩伴，对，然后小瓜牛这样子，然后
欧比，
对，就是欧比，没有错，对，所以就是呢，在这四个角色里面，就是希望可以透过他们，然后来去带大家去看一看，哎，有关于新住民家庭所遇到的问题和困境。除此之外，更希望可以透过像是欧比跟瑞宝的这个寻宝地图，然后让大家来去寻找更多在台湾好吃的东南亚美食，甚至是东南亚文化，还有跟东南亚文化聚落这样子，让大家发现东南亚文化的美丽。对，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我觉得这半年而言，其实蛮重要的事情是有两件大事。其实对于组织而言，也算是一个，我觉得对我而言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验证期吧，就是到底我们产品卖不卖得出去，然后还有产品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助到我们的 TA。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关于活动的部分，我们活动非常丰富，征稿比赛啊，文化工作坊啊，甚至像是市集，甚至暑假还会有营队的部分。那这两个大的支线呢，就是也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因为这些活动其实基本上我们没有想要收很昂贵的费用，就是会希望先从比较合理的价格，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先去接触看看这样子，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给我们一点支持。对，因为毕竟在做东南亚的新创的学生团队真是少之又少，应该说真的基本上在台湾是见不太到的。对，所以如果大家可以用行动可以给我们一些力量，因为其实群募的金额我们也有一些比较实惠的价格，所以也欢迎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啊。如果你觉得说可能你没有办法没有金钱想要支持的话，那也欢迎去参加我们的征稿比赛，那是可以拿奖金的哦，然后奖金就是高达上万元的哦，这样子。对，就是只要写下你跟东南亚回忆的经验就好了。那今天的分享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不知道 Cindy 这边还有没有想要去问？
我觉得其实还蛮完整的，就是如宝真的很把自己心中的所思所想真的把它实践落地，然后刚刚在分享过程当中，其实能感受到出来，就是你真的很 认真很努力的在新住民的这个议题，甚至是新二代的议题，去多做一些努力。所以我一直很喜欢你分享的一句话，就是用自己不一样的身份去为社会做不一样的贡献。我觉得这个可以当作是今天这一集特别企划首支节目的一个算是注解吧。那不知道你认不认同这句话的这个想法。那我觉得就是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卢宝来上我们今天第一集特别企划的节目这样子。那我们就非常开心能够就是在接下来的四五月开始关注到 Food East 的活动。那如果刚刚听完这些上述的线上或是线下的活动，不管是Cindy 我本人也有参与这个社群经营的规划，或者是你对于之后的文化相关的征稿比赛啊，或者是营队市集等等有兴趣的听众，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所以所有的活动资讯都会在社群上面发布。那如果你想要支持 Food East 的团队的话，就非常欢迎你随时关注可能是群募平台上面的一些动向。那今天就节目大概都到这边咯，非常感谢如宝上我们的节目，
谢谢 Cindy。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内容的分享，如果你想要看更多，欢迎你到本集节目资讯栏下方点击连结查看本集的整理文字稿咯。另外，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非常欢迎你能够到各大平台帮我打新评分并且留言，或是到 IG 找我，名称是消一下一起 Southeast Asia， 或是搜寻账号 LETS_SEA_0721。那我们就下集节目见咯， See ya。